没用，它只是参考分啊，不是参考分。但是我觉得也甘心，我也甘心，我也甘心，就去了。那么我到了复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人家都问你，你怎么知道会有高考这一天？我说我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但是我认定知识是有价值的，我追求知识就是为了知识本身的价值，而不论这个知识哪一天可以被用上。哇，人家一听你很了不起啊，非常了不起，你能够这样，那就去了，去读啊。一进入那个大学的时候，马上就看到有几个人帮助这个 register 的，像我们今天来开会，很多人在 register， 一看到这些 register 的，我马上就明白他们是谁了。他们原来就是还在学校里的工农兵学员，那我一下子这个高傲就显出来了啊！我想你们这些人啊，都不是凭本事进来的，凭推荐啊，我是凭着本事考进来的啊！所以我就当时就问他，我当时这句话我一进入生，我就问了另一句话：我的宿舍在哪里啊？我就问了这句话，这句话里面透出一种洋洋得意啊，透出一下我的宿舍在哪里？因为他们分配宿舍钥匙，结果他们一查完叫什么名字，一查啊。第八宿舍20几房间，就我跑过去，我是最后一个到的，原来是朝北的窗户上那个高处里爬上去就是，原来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哦，当时就自高气满的，就以为很了不起了，就是很了不起了。那么后来到大学，到最后在大学里面，哦，各种精英都在那里，大家互相都是蛮自己以为了不起了啊，考试啊大家都在那边都觉得要拼命的竞争。最后等到最后在最后一年啊，做的研究题目，最后我做的，我因为是学习物理化学，最后是具体的是电化学，搞的是化学能的电能的转换研究，就学习一个怎样去研究这个化学电池里面这个化学物质的互性，这互性就是电化学活性，它的电化学活性一高，它就是转变成为电能的这个潜能越大，它的放电的平稳，它的持久性越高，那就是我们的电池，说句实用的话，就是寿命怎么样啊，越长。我要研究这种电池，研究如何延长电池的寿命。当时我就想，搞这种实用性的题目，研究电池真的根本不是我内心最关怀的事情。这个电池到底放电多久，跟我来讲没什么太大关系，对不对？当时我们现在是老板，电池厂的老板肯定有关系，对不对？你寿命长一点，那利润完全不一样。那个电池，我们这国内的电化学工艺比较落后，研究比较落后，所以电池现在都是用美国的它的技术研究强，那强大的技术研究在后面 support， 它才可以做出这样高质量的电池。那我在想，我来原来最后搞了半天是学电池，我讲给我弟弟听，哦，原来搞了半天你也就在研究电池啊。哦，研究电池就没有什么，最多将来我们家里就是拿点电池放电的，是不是？对不对？到时候啊，你近水楼台先得月，你拿了啊。我们现在我们那时候买电池不敢买2级的电池，不敢买3级，因为3级用电太多。那3级电池用起来打起来很亮，很神奇的，对不对？你家以后可以放心的用3级头大电池啊，那没关系，你研究电池。我说我才不研究那种电池，我研究电池可高级了，要用在宇宙飞船上的啊。那心里还是觉得干嘛呢？哦，我消耗我的一生寿命，延长他的寿命。我如果真的是要关心寿命的话，我就延长我的研究我自己的生命的寿命了。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后来这个研究方式也挺落后的，我经验性的摸索，我都觉得里面没有多大的真正的科学好讲。以后我有机会了到美国去读书，并且法尼亚大学录取我，是研究微观分子小分子在高真空里面分子说在微光动力学行为。哎，听着很fancy这个名字是不是啊？啊，它是用激光、用镭射交叉在高真空里面啊，然后就检查它分子光谱的变化，来确定它的微观、它的这个分子是怎么运动的。我一听就很高兴，这才是研究真正的科学，揭开微观世界物质的真正的奥秘耶！这是多好的事情啊！啊，我非常高兴，我就觉得这才是我要搞科学的正途，因此我就到了这个到那边去。结果到了那边去以后，我就发现一到美国，我当时住在这个 International House 里面，我因为不知道哪里还有便宜地方去住，所以那里很贵，没有中国人去住，结果一个人去住，哎，一看那全是外国人各地的，心想好，我先来练英语吧，啊，就跟人家开始讲英语，后来发现啊，讲了一个星期的英语啊，这个英语范围没超过那么几句话，原来不是因为你没有经验，因为人跟人你心不了解，你不知道跟他聊什么好，你不能跟他聊什么，你接着把他客套话讲几句，你忽然发现对方完全在应付你，他虽然很礼貌但还在应付你，你马上就失去兴趣，原来是这样的，没有人真正的 care 你， 这是我心里非常慌张的事情，因为我第一次到海外是孤身一个人，谁都不认识，我才感到一个人被终身投入到世界上的那种可怕性。就在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就沿着富兰克林大桥独立中自由广场往前走，哇，富兰克林大桥下面是德拉瓦河，我在历史书上早就读过它，当年华盛顿横渡，哎呀，还要回顾一下历史的情况，但是马上就消失了。为什么？我就发现这个人行道上面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就我一个人在这边走啊，我原来是这样的路的，前面就是下面的高速公路汽车在里面走，哎呦，这个地方真是，真不见人倒好了，恰恰让我碰见一个人，原来一面后来看见来了个彪形大汉，啊，是一个黑人，非常强壮。清晨啊，早上黑人一个人跟我在这里相遇，下面是滚滚长那个大河，我心里在颤抖，因为我不了解他们。我这样碰过去，我想这个人，他如果突然一下子，我们说神经搭错以后，或者那个他看到我不顺眼，他把我举起来了，对他来讲轻而易举的，而且更可怕的，你根本找不到周围有人看见他丢，这多可怕的事情，多可怕的事情，多可怕的事情。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忽然发现了，哦，原来人生还有一种需要，人需要彼此理解，人需要彼此关怀，人需要彼此陪伴。我就回到International House 里面，那里面的我又加上时差，那边各种各样的各国的风味，把我熏得头昏脑胀，把我熏得头昏脑胀。我忽然就心中大动，就悲动得不得了。从来不知道原来人会这么的悲痛，人会这么……我从来长大就再没哭过。我以为对我也不会哭，结果那天我看到我好想哭，想大哭一场。后来怎么办？把门关好以后，我想要哭也不能空哭啊。对了，我就把我自己家里带来的照片拿开来，我想这个谁看？我看到父母的照片，我能对父母哭吗？我父母知道，我父亲正在赶紧写信告诉旧亲友啊，我的儿子现在到美国去上传统大学了，这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啊！那个很耀武光荣的事情，哪晓得儿子一来就不争气，在那里哭。这事情能告诉自己的下面父母吗？那么下面这样就看太太了，看到太太不看不打紧，一看就是一抛弃了。我为什么原来我出来以前就跟太太吵了一架？就是觉得这个我这个我就看到这个就心里就生气，我就觉得他不了解，那连自己的态度都不能对着他能够坦诚的把自己的这样子的心思讲能讲谁呢？最后总算找到了我一岁的儿子，对着我一岁的儿子我放声大哭，对着我一岁的儿子讲，他是我唯一的希望，他是我唯一的盼望啊，只有他我看起来可爱。其他后来我想想，什么人看起来好像都有点不那么可爱。这是我这时候我想抓住人，然后才晓得原来我人际关系是这么糟糕。过去一心只想在学术上有造就，知识上有造就，他根本不去关心，把别人父母的关心啊、太太的关心啊，都当作 take for granted。他从来就是觉得好像他们应该是这样支持我，应该这样，从来没晓得，原来在最需要的时候，人生最需要的时候，我需要的不是物理化学的知识。分子动力学的知识，量子力学的知识，这些知识不能安慰我的心。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我需要的是亲情，我需要的是关怀，我需要有一个人可以终身来托付和依靠的，他永远不会丢弃我的。可是这个人在哪里？我找不到。这对我的刺激是很大的。当然，我以后还是继续好好的学。我心想，我不管怎么样，我从事的这个科学是很有意义的。后来我在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哎，过去我因为这科学不断的学，不断的大部分的书不断看，然后我都觉得学来学去，好像我对这种东西好像还是不怎么了解。我就问我的导师，我想没关系，导师可以知道，就导师跟我说的话，他说在这个领域里面，不是应该由你来问我，而我来问你的，因为你在这个问题上面，你看的文献最多，看的了解最多，应该是人家来问你，不是你来问人了。那我才大吃一惊，哦，那就表明我现在站在科学的最前沿了。因为我所谓最前沿，就是说你没有什么人好问啊，你所面对的一片无知和迷茫未知的世界，这就是最前沿。最前沿，我想想当时很好笑，去找导师还问你做的是不是最前沿的科研，很严肃的问他，把老导师的气的这个阿呼阿呼。我们人不是，我们就是说 cutting edge， 我们都是不得了的那个前沿。哦，原来知道，原来科学的前沿，那真是一条广阔的战线。大家都在这个每个科目上的科技前沿在做， 哎，我就知道原来所谓站在前沿那就是一片迷茫加上无知，因为这些才感到你可用的东西实在太小，你要面对的世界，你要真的想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你可用的工具也太少，你试验当中有太多的事实，太多东西你根本来不及整理，你这个有选择的按照既成的理论的框架挑选，你晓得我挑选这些实验结果可以写成像样的论文的，你就挑选那些实验结果，解释不了你就不用，你没有时间去管它们。我们所了解的东西在一定的这个架构上面完成，我才晓得原来是做这些事情。我的论文当中充满了很多自我化 It might be It is supposed to be、It should be、你不能说 It is 那就不对了，你如果说这个就是这个样子，这个 conclusion 了、马上你就 fail 掉了你的论文，因为你的证据不错。我才知道原来要证明一样东西实在是太难了，你有一大堆例证的东西，等到你在这第四个这个答辩，你在一连串的我不知道声音当中，你是圆满的完成你的答辩。因为很多导师就问你这个知道吗？你这个问题很难的问题，当然你要学会，你要懂得说你不知道。因为你就说我说我不知道的时候，不是因为我没有学我不知道，我是学了我不知道，那就了不起了，那就了不起了。我是学了我不知道，我知道了这个事情，人还没有人知道啊。这么了，那你晓得你就真的走到前沿了，你受过足够的科学训练，你就知道科目到底哪些问题没有解决，哪些问题已经进展到什么地步，你有比较充分的把握，就是所谓这个把握，这就是我们所要的。但是难道这些就是我真的对自己一生当中我要追求的吗？我后来就发现原来搞这个，我们这里面很多人最后都是到了公益部门去了，你要真的找纯科学也不容易，你实际上是，我当时也觉得也不是那么一个大型的，因为老板主要的他是打电话搞公关，争取钱，我将来就做这样子的，也不是说很浪漫的。你现在在这科学的海洋里遨游，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这样子。后来我晓得这个科目的前景都不大，很多人都要纷纷改行了，要纷纷改行，那时才知道原来最终我打开我要接受我的命运在某一个公司里面去，这对我来讲是个构成我一个痛苦。那为啥还不如我在尊重的时候还是大学老师很潇洒的又读书，我因为我平常虽然搞自然科学，我还有一种人文的关怀，可是到了公司里面，公司里不需要你去学什么各种人文的，他只要你把产品搞好发展出来就可以了。我最后还不是就成为一个高科技那个大军当中的一个生产线上的一颗螺丝钉吗？我在做这些事情，这根本不是我自己好像要做的，我人生这时候才见到，我就充满了一种焦虑，充满一种焦虑。科学的路没有走下去的时候，走到后来就晓得，你这个时候你才晓得你没有选择的自由了，没有选择的自由，这是很痛苦的。还有因为时间来不及，我可以讲那个时候不但我搞科学还走另外一条路，因为我觉得人不但要关心的是物质的世界，还要关心人的社会世界。我以为人对这个社会世界的唯一的关心的出路就是关怀我们的祖国，怎么关怀啊？为祖国未来走向民主。所以我在海外也投到民运里面去，结果后来发现在民运这条路上面一走下去也死掉。因为你说什么叫民主，很多人都不了解，很多人在中国为什么搞不上民主，因为中国老百姓的教育程度太低了。那言下之意就是说做知识分子读过书的精英不叫民主吗？那不但我就发现原来很多人不是要民主，很多人那个时候要搞民主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要搞民运，但是我们来游行，但是回去有困难，我们需要绿卡，有了绿卡以后我们就可以安心的有出路了，我们可以搞民运。等到绿卡争取好了，他说我有了绿卡我还要搞什么呢？那什么都要搞，这就是我们现在碰到今天的情况。那么那些民运这些政策呢，他就是用民主运动来搞的，你会发现他身上他自己都不懂什么叫民主，他们自己要民主就是我要说话彼此斗得很厉害。那民主除了你自己要说话以外，还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条件，有人要尊重你的说话，可是大家都不尊重别人，就要自己说话，但民主条件永远没有，所以这对我是很大的刺激。那么真正对我这方面，是因为我最后我碰到了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我的问题就是家里出问题了，我在那边搞民主搞科研，他都觉得你很不客气，你也不好好的准备要去找工作啊。有的时候在白天主持的重要会议回到家里，晚上回到家里就家里不给我开门，就打门也打不开。对我来讲是非常头痛伤脑筋的事，事情。然后我太太那次跟我的关系就越来越糟，怎么办？ 要，我们那时候因为办了移民到加拿大，他要移民到加拿大，他要移民到加拿大，他在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有个问题，他是很讲究设计的，但移到加拿大什么地方呢？他没有工作，就是他会幻想起来，原来有他的姨妈跟他曾经传过福音，告诉过他，所以你在很困难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向耶稣祷告，耶稣会带领你拯救你。结果他就会向耶稣祷告，他要上帝啊，他说我不知道你在不在，有没有，但是如果你在的话，你请你给我在加拿大找一个工作，而且这个工作呢最好找到温哥华啊，那是我妹妹德国太华，他要离我远一点，那就是找到温哥华去，找温哥华，而且他就说你要给我工作你就给我工作，你不要给我 interview 啊，因为他担心他自己，他担心他自己的这个拿不到这个，因为英文不太好，结果果然他这样祷告以后，温哥华就给他工作，而且告诉他不要 interview， 你要的话你就可以过来，所以他过来他就想到了，这是他对上帝对他的应许，他对上帝的承诺，如果你让我找到工作你给我，我就要信，所以他在温哥华就找到查经班，就找到教会就信了，他信了以后马上第一件关心的就是跟我的婚姻的和好问题，在他的不断的催促和他的努力下面，我决定在这个就去探亲一次，在探亲期间我就觉得我原来婚姻可以是如此的美好，原来太太可以如此的温柔，这个是我在或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我大大的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效果，所以我就决定从美国到加拿大去，先做一年 postdoc， 我先去做这个博士后，然后我再看三年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神抓住我，不但带我到查经班，那因为梁远成博士也在这，而且他那个带我邀请我到他家里去，作为一个资深的跟我谈到，所以当时我受了很大的启发，因此我被神带到了整个家里面去，信了主，过了一年我再去读神学，人家说你怎么信了主马上就能这样做呢，我说神过去走了准备了我太长的一生的路了，让我知道这条道路引到尽头就是神所要走的路，今天神把我带到这一步，神也可以带你们，因为他是大能的神，每个人他带的方式可以不同，但是都是由他来带，因为耶稣说我是那道路真理和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他是唯一的道路，你要借着他的名求到他的名来到他的救恩下面去，他当然能够这样救我，他能救我的家庭，救我的人生，也一样能够救你们，今天耶稣的呼召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他里面去，接受他给我们的拯救宝贵的带领，让我们一起低头，
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是全 Yeah.